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十九章。这章圣经可以说是伦理学最伟大的一个篇章。如果再把这一章与前一章的十八章能够联系起来，因为在前一章着重论到了不可奸淫，而在这一章当中除了不可奸淫，几乎包含了十条诫命其他各条，给予以色列人在地上生活的伦理指导原则。这一章圣经如果我们读过一遍之后，也许会看上去思路上有一些凌乱，很难把握作者到底是以一个怎样的思路来写有关以色列人的伦理道德指南。昨天我也给大家提到过，对一章圣经分段，有些圣经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视角就会有不同的分段。对一章圣经或者一段圣经，如果能够有好的分段，或者是能够按照作者的意思正确的分段的话，就单单一个分段可能就可以帮助我们对圣经有很好的思路，并且也可以帮助我们对其内容有清晰的了解。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利未记第十九章是有关以色列人伦理指南的一个伟大篇章，但是对其分段却有多种看法。犹太人他是按照十条诫命来分段，如果按照十条诫命来分，毫无疑问不能够按照次序来分。比如第三节，你们个人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就把这第三节看作是第四、第五条诫命，因为包含了安息日和孝敬父母。然后到了第四节呢，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那犹太人就认为这是第一条和第二条诫命。然后第十一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他们认为这是第八、第九条诫命。然后到了十二节，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他们认为这是第三条诫命。第十六节，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他们又认为这是第六、第九条诫命。然后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那他们认为这就是第十条诫命。然后二十九节是第七条诫命。犹太人对于这章圣经是以这样的方式，是按照十条诫命，但是他没办法按照十条诫命的次序来为这一章圣经分段。不过我们昨天也提到过，十条诫命本身就不能够按其大小来排序，否则的话呢，就会废除其中最小的一条，也就等于废掉了全部的诫命。所以如果按照十条诫命的眼光来看本章圣经的话，确实它并不是照着十条诫命的次序一一的来指导以色列人的伦理生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也就是登山宝训中，其实也没有按照十条诫命的次序来讲解。但是如果我们就按照犹太人的分段的方法来看本章圣经，并没有帮助我们对本章圣经有更清晰的了解，所以这一种分段的方法并不见得是理想的。还有另外一些圣经学者对本段圣经的分段，他们看到了一句话，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类似于这个话出现了十六次，因此就有人根据这一句话的出现来把它分为十六段。按照这一个方式来分，显得比犹太人按照十条诫命的分法稍微好一些，但并没有让我们对本章圣经看到它彼此之间的密切关系，只是把各点一条一条的能够根据这一句话把它分类列出。可是你真正仔细去分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些重复的现象。就比如第三节已经论到说你们个人当孝敬父母，然后到了三十二节又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如果你把第三节和三十二节对比的话， 就会发现他都是讲到了好像是孝敬父母，要遵守安息日，敬畏上帝，就相当于是把孝敬父母、敬畏上帝跟三十二节所说的尊敬老人、敬畏上帝，好像这个意思有点重复的现象。如果意思接近的话，为什么不把第三节和三十二节放在一起呢？要单列两条呢？还有，根据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来分的话，从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这么长的一段，就用了一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如果按照这一句来分呢，那十九到二十五节就是一段，可是在这一段当中很难把这一大段整合成一个意思。总之，这样的分法条目上是清晰的，但意思上还是有一些不够清晰。如果我们不能够对像这样复杂的又是非常重要宝贵的一张圣经不能够做出清晰的分类分段，实际上我们读了等于是一知半解。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应当确信的，因为我们都注重已经解经的原则，尤其是摩西五经是圣经的根本大法，后面的历史书、先知书都是基于摩西五经。历史书和先知书就相当于是要把摩西五经、律法书应用于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生活中。而先知的讲道除了预言弥赛亚之外呢，他同时也是在把摩西五经有关伦理道德的原则指导当时代的人要照着上帝的律法生活。新约圣经毫无疑问都是在解释应用旧约圣经，并且根据旧约圣经来见证基督。所以当我们用已经解经的原则的时候，不仅仅是用意思比较明显的经文来解释那不太明显的经文。已经解经不仅仅就局限于用这一个明显的意思解释另外一节意思不是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解经原则，它也有其大原则大背景，就像新约解释旧约，先知书它也是在运用摩西五经，当然也就同时解释了摩西五经，因此也有这样的一种大原则下的已经解经原则。但我们今天应该看到另外一点，那也就是在结构上应该也有已经解经的原则。就比如前天我在解释利未记第十七章的时候，就是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节紧接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用这一节经文来解释利未记第十七章。因为我们相信新旧约整本圣经都是由圣灵默示而写，虽然执笔的作者整本圣经大约有四十位作者，但是我们想到背后乃是由统一位作者，就是圣灵。既然整本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那么我们相信圣灵在默示圣经的时候有他自己的最高智慧，不仅仅在意思上可以已经解经，也可以在大原则的背景下也可以原则性的已经解经。但是我们现在来分段的时候照样的也可以来思想它也有结构上的已经解经，尤其是看到像利未记十九章这样丰富而宝贵的一章圣经，当我们看到就其本章分段有困难的时候，不应该想到这一章圣经摩西写的有些凌乱，思路不是很清晰，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看法，反倒应该想到圣经在各方面都是美妙的，甚至在结构的安排上也有它自己的奥妙之处。当我们读起来看上去有些凌乱，说不定啊，这一章圣经恰恰有我们看不到的非常丰富的美妙的属灵的奥秘。因此我们就应当留意看看能不能从之后的历史书啊、先知书啊、新约圣经啊等等能不能找到给予这一章圣经的指导性原则来解释这一个圣经。既然这一章圣经是论到有关伦理生活的指导原则，那么在之后的圣经当中其实关于论到基督徒生活伦理的经文是蛮多的，美妙的经文也有很多。就比如诗篇十五篇，大卫说， 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诗篇十五篇很短的一首诗篇，五节经文，差不多所用到的词就相当于是对利未记十九章的一个归纳性总结一样。你看利未记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强调了你们要圣洁。而诗篇十五篇第一节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谁呢？不就是利未记十九章二节所说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一个意思的另外一种表达吗？然后诗篇十五篇二三四五这四节经文当中，非常美妙的每一节都论到了三样。像十五篇第二节说，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就论到三样，每一节都论到三样。那么四节经文就提到了十二件事情。如果我们带着诗篇第十五篇的眼光，这十二句话来看利未记第十九章，差不多也可以把利未记十九章分为十二个段落。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利未记第十九章是一个细则，而诗篇第十五篇是总结性的一个原则。不过我们带着诗篇十五篇的眼光来读利未记十九章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也是很难按照诗篇第十五篇的次序每一句每一句来套用利未记第十九章。只是大致上对应起来的话，感觉到是可以对应的，是非常奇妙的，但是还很难一一的对它进行一个对应的分段。但是我们可以再继续思想寻找，或许还会有其他的原则性的经文指导我们来对利未记十九章有更清楚的认识。比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说，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那这一个就是具有原则性的经文，提到了律法的三大精髓，也就是律法上更重要的三件事情：公义、怜悯、信实。不单单主耶稣在新约圣经当中对其律法有这样三大方面的提醒，并且我们也相信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都是按照圣经所讲。就如他在受试探的时候对魔鬼说，经上记着说，他总是在引用圣经。再比如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两个门徒也是在讲解旧约圣经。所以相信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都是符合众先知的话，符合旧约圣经摩西的律法。因此同样的意思我们就在米迦书六章八节也看到了。米迦书六章八节说，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像米迦书所讲的是四点，主耶稣基督讲的是三点，公义、怜悯、信实，好像是这三点。但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米迦书六章八节应该讲的也是三点，行公义第一点，好怜悯第二点，第三点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不是说存谦卑的心是一点，与神同行是一点，而是说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因为与神同行是外在的行为，但他也强调了内在的应当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应该也是三点。这一个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相当于是主耶稣所说的信实。那什么是信实呢？换句话来讲，信实就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应该看到先知书 律法书的解释，是看到了律法的三大精髓，也就是摩西的律法总是包含着公义、怜悯、信实，主要是借着这外在的文字的字句来教导律法的三大精髓。那我们再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利未记第十九章，是否可以把利未记十九章分为这三大段呢？公义、怜悯、信实。 因为我们找到了指导性原则，才好对这一章圣经有更好的理解和应用。只有找到了指导性的原则，我们才不至于停留在字面意思上，而是能够看到字面意思背后的经义。因此我们就把利未记第十九章分为三大段，第一节到第八节应该着重来看公义，也就是如何行公义。 利未记十九章一到八节，这每一句话都是指导我们如何行公义。他指导了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以及到了迦南地如何行公义。但我们能够越过这字面的意思，看到它背后的经义，其实也是一样指导了历史历代的圣徒都应当这样行公义。所以像第三节说，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 也要守我的安息日，这就是要让我们行公义。第四节说，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造偶像，这重点就是要行公义。接下来说献平安的祭，这献平安的祭就是感谢的祭，唯独我们不论做什么都带着感恩的心，那才是行公义。所以从第三节到第八节， 重点是强调了应当有敬畏，因为第三节所说的当孝敬父母的这一个孝敬，原文就是敬畏。你当敬畏父母，就如同他是在世上看得见的上帝那样来敬畏父母，同时也以这样的敬畏来敬畏上帝。只有你有了敬畏上帝的内在的这一种心，才会有第四节， 不偏向虚无的神，也不造偶像。所以说，这一个不偏向虚无的神，不造偶像，它不是仅仅字面的意思，让你守住这警戒的禁令，而是要让我们带着敬畏上帝的心、爱他的心，远离虚无的神，远离偶像，并且带着感谢上帝的心，如同儿女应当有感恩父母的心一样， 带着这样的感恩之心生活，那才是行公义。接下来从九到二十二节，那我们就根据米迦书六章八节第二点，就是好怜悯。也就是说，下面这一大段的教导，主要是让我们借着这样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为的是让我们被熏陶训练，好使一个蒙神救赎的人培养他们的性情， 使他们能够效法基督，满有怜悯。如果我们看九到二十二节这段圣经的时候，用怜悯这个词带着这样的眼光来看这段圣经，那就不难理解。比如第九节说，在你们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为什么呢？你要有对那些无依无靠无地的人有怜悯之心来做这事儿。 第十节说，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为什么呢？应当效法基督，有怜悯之心。那接下来第十一节，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如果你能够有怜悯之心，那你就觉得这些话都是容易理解的，也知道上帝为什么这么样丰富。 包括着下面十三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这是不是也是让我们要有怜悯之心？你有怜悯之心，就不会抢夺别人的财物，也不会扣留别人的工价。如果你有怜悯之心，你就不会咒骂聋子，你也不会把绊脚石放在瞎子的面前。只要你有怜悯之心，你也不会行不义，偏护穷人。 如果你有怜悯之心，也不会看重有势的人。因为你在替这一方说话的时候，如果你有怜悯之心，就应当想到另外一方。如果我们一直读下去，你会看到每一个问题难理解的时候，你都要想到上帝这样的丰富，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怜悯之心，而以外在的方式来塑造我们效法基督，满有怜悯。或者说，一个被圣灵重生、有基督的心的人，有怜悯之心的人，也就会自然而然地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再比如第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这都是难解的经文。就比如说，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吩咐都是为了塑造一个人的怜悯之心，或者说一个有怜悯之心的人，你就不会做出这样过分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些字面的意思背后为的就是一个怜悯之心的流露和彰显。虽然这些字面的意思在新约时代基督徒好像没有义务完全的遵守，就如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那现在的衣服几乎都是掺杂的料所做。再如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现在几乎都是杂交作物。但是我们知道，这按照上帝的本意来讲，本是不合神心意的。可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并不见得说这有多大多严重的问题。可是有一样，既然上帝借着这些字面的意思，借着这样的方式在教导以色列人如何学习怜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有一些不符合摩西律法当中，尤其是礼仪律啊，或者民事律当中有一些字面的意思，并且大家也形成共识，并不觉得违背摩西的律法，但是我们透过这些经文却能够学习到如何好怜悯。也就是说，在做各样事情的时候，那一种怜悯的心是不可少的。所以像二十节提到，婢女许配了丈夫，还没有被赎得释放，人若与他行淫，二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治死，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这一条就不是放在第十八章不可奸淫的条例中，因为以当时的文化来看，他并不算犯奸淫，因为他还是属于主人的婢女，也就是主人的妻子，主人他还有权来支配他们的身子。但是既然他已经许配了别人，如果你能够又对他已经定了亲的许配了的丈夫有怜悯之心的话，你就不会这么做。既然你做了，因此就应当献上赎钱祭给予赔偿。所以我们以好怜悯这样的眼光来看这些经文，它就比较清晰。接下来从二十三节一直到三十六节，那就是第三大段，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既然是与神同行，那你就知道他接下来所讲的，到了迦南地，在各样的果树头三年的果子不可吃，把它看作是未受割礼的，然后到了第四年的果实要献给耶和华，然后从第五年开始，这个果实才归你自己。那么这样的丰富，那你就会看到，不要问原因，因为上帝这么丰富，我们这样生活，那就是与神同行。因为神愿意我们这样生活，我们这样生活就是讨神喜悦的与神同行的生活。所以说，这一段圣经的字面意思未必见得一直有效，但是他所教导的与神同行的原则是不改变的。二十六节所说的不可吃带血的物，其实前面都已经论到过不可吃血，但是这里所强调的更多的是指着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你就会注意这些方面又当如何去行，包括着观照的、看相的、算命的一系列的迷信活动。实际上这里二十六节、二十七节、 28节到29节所讲的这一切呢，它都是与埃及人以及迦南人的偶像崇拜迷信有关的。既然它要丰富我们与神同行，那就应当与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偶像崇拜活动的所有的事情要划清界限，要分别出来。就像28节所说的， 不可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应该怎么样生活。 29节说， 不可辱没你的儿女，视他为娼妓。那意思就是不可以把你的儿女献给偶像做妙计，因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应当远离这些。再比如30节所说的， 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这一个呢，它跟前面第3节似乎是有重叠，但是它等于用同样的话来教导如何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不要过交轨的生活。可是米迦书6章8节说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这个谦卑的心也应该包含在这一段 与神同行的经文的中间部位，在这一个位置，同时也表达出了存谦卑的心这样一个内在的含义。它不是放在与神同行的这一段经文的开始，而是放在这一段经文的中间，强调了这里面有谦卑的心。所以32节就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 也要尊敬老人，也要敬畏你的神。为什么把这一节插入了中间部位，表明了后面这一大段与神同行的生活当中包含着存谦卑的心。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带着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眼光来读23节到36节，相信意思也是清楚的。36节最后说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因此吩咐他们应当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对于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因为保罗在罗马书5章6节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第8节又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既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救了我们，因此就等于是他把我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既然他把我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所以就有了最后37节的结论，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这37节就相当于是对以上36节最后的一个总结的 吩咐的话。这一个话就恰恰可以用米迦书6章8节来总结，说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相信上帝借着利未记第19章，虽然这些字面的意思有一些不适应于新约的时代，但是他借着这一章圣经所教导的 那伦理道德生活指导的总原则是不变的。盼望这张圣经能够给予我们真实的帮助。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因为你已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陈明。我们也恳求你借着你真理的圣灵，不但光照我们明白你的话，更恳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充满我们， 使我们有信心、有力量，可以遵行你的话，使我们满有信心、满有力量，能够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你把那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将这样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从内心里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性情不但有份，也叫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满得恩惠能力，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来效法基督，见证基督，荣耀基督。天父，求你借着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好叫我们成为一个彰显你荣耀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20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